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连续给大家讲了好多天，基本上呢是跟着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新的这个贸易协定和他最近访问这个中东的这些事情在讲。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他今天讲这句话，我就要找内容去讲他，明天他换一个头，我又要跟他。所以呢，最近这两个月呢跟得比较烦啊，也就是说给大家做节目是应该的，但是呢给这个 Donald Trump 牵着鼻子走啊，好像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事情一样。那所以讲到这里呢，自己也觉得有点累啊，就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一下呢，这个所以呢就在想想做什么样的题目。那当然有一个题目就是巴菲特，那个前天呢他出席自己的那个董事会啊，说他要退出几个公司的领导。那当然讲的人很多，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又不做这个股票的交易，听了巴菲特的说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心得，因为从来不敢贪心啊。所以呢巴菲特的题目呢我也就搁在旁边就不讲了。那么另外呢，我是在准备一些节目，是讲讲自己的回忆录，但是呢这个回忆录呢不便在这个公众的场所呢给大家听，所以那个呢也就作罢，那就单独的自己录了，以后出了书大家可以买来看，有些很有趣的事情。那今天呢就刚刚收到一份杂志，就是生活杂志，我是订了这个三联生活周刊的。这份杂志的这个编辑的这个形式是有点像这个纽约客啊 ，New Yorker。纽约客呢是我的在美国呢必看的一本杂志，因为它文章写得好，精彩，并且呢它有很多的专题啊。但是呢 ，New Yorker 的这个文字呢比较锋利，它的有很多文章就直指美国政府的。那三联生活周刊呢，它就不可能这样做。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十多年以前呢胆子还比较大一点，就有些社会的问题他都会触及，近年以来呢他就越来越少了，不敢讲嘛，不敢讲，但是杂志还得出，并且看这个杂志的人呢还都是一些有文化或者文化比较高的人，你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看一本周刊。那个我今天看到呢他的主题呢就选择呢就讲中国的西南部的地区，就讲云贵川地区。我翻看的他其中有五六篇文章组成一个主群，讲这个西南部云贵川的基本情况啊，讲这个湖广的问题，湖广填川嘛，有过一个时间就是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去调人来填四川，因为四川呢被张献忠啊就是把人都杀光了，讲到这个湖广填川的问题。而其中呢又看了一点讲到虎患的问题，就是原来呢因为张献忠杀完人以后呢这地方没人了，所以四川呢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四川呢这个老虎吃人非常厉害。我呢根本就想不到就是老虎居然都会成灾害，因为四川现在人口那么多，这不可能这个出虎害啊，哎，就看到了今天呢有这么一个讲法。所以看完以后呢自己呢也有一些这个触动啊，因为现在的四川是多好的一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川现在人口多，经济发达，这个讲起来呢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圈呢、啊、我们说成渝地区那还得了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一个经济地区。现在你说看野兽呢，除非到山岭里面看什么野生大熊猫保护区啊，还可以看见一些，你说想在大街上看见一些老虎你疯掉了，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今天看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呢就提到了这个湖广这个两地要的这个填俗就填川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呢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些文章，他其中经常提到呢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呢曾经闹老虎啊，这个当然作为变杂志写一个这么人多的这个四川盆地闹老虎闹得这么厉害，那我还是蛮细心把它看完了，发觉呢这些事情讲的也都是对的。这个呢就是明末的这个事情，因为当时 这个除了农民起义军嘛，就是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个人呢，用现在的观点来说，很多人呢就说这两个人就是土匪了，闹事儿了，因为这两个人呢都不是说要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他是来破坏国家的。所以这些人我们都把他认为是农民革命运动的英雄，这个我觉得有些过分啊。这个特别是张献忠，那绝对是个土匪中的土匪，非常非常坏的人。那么他呢把四川的人口呢杀光了，杀了几百万人，杀了整个四川就没人了，所以呢才闹了老虎。我先讲一讲今天杂志上看的这个闹老虎的这个事情，然后再跟大家讲讲张献忠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蛮痛心的一个事情啊。大概这个杂志找到了一本县志，大家知道四川有很多县，它每个县呢都会有个县志，这个县志呢就记载这个县它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有些人家呢就老记着啊这个县有什么事。这个四川有一个县叫荣昌县，那么这个记者呢就找到了荣昌县志，找到了十九卷，这个十九卷呢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可不是在这不是在清朝的这个早年，是比较初年吧，但是已经是到康熙了。那这个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故事里面说的荣昌县志，讲到康熙二十一年，就1682年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时呢这个荣昌县呢没有县官，因为打仗啊，兵荒马乱啊，被张献忠杀人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没人。那么这个呢清朝政府呢，当然一个县不可能没有县官嘛，就任命了一个新任的荣昌县的县官，当时县官叫知县啊，就叫这个知县叫做张义常啊，这个有名有姓的，就让这个张义常呢到这个荣昌县城去履新。那这个照说一个县官上任那应该是很风光的了，八抬大轿啊，鸣锣打鼓啊。那当时呢四川太荒凉了啊，在那个大乱以后啊就没有办法，这个张献忠闹事闹了这一段以后啊，一直搞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都没有办法恢复这个人口。我们知道张献忠杀人是1644年，这都过了40年了，到1682年还是没有人。所以呢这个上级呢就任命这个张义常，就带了七个随从到荣昌县城去履新。那这个故事啊开头是很美好的，根据这个县志讲啊，春天这个草长得很高，鸟花也开了，到处都有鸟，那个田地呢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人打理了，就从1844年张献忠去杀人以后杀的就没有人了。所以呢这个知县呢带了七个随从一路上走呢就没有人，到处都是田地，几十年都没有人打理，所以乔木长得特别高大，灌木长得到处一丛一丛，并且呢野猪基本上把良田呢都吞食了。那么这七个人加上县官呢就移行呢就从披荆斩棘了，那个白天走路晚上呢就找个地方住，终于在第五天的下午就走到了四川的荣昌县的县城。那么县城的城门也没有关，这个里面呢没有几户人，所有的人家呢都房门紧闭，这个旁边呢田地里没有人，全是荒草，县城里面没有店铺，只有很少的人住在县城里面。那么这个县官呢就带了七个人呢就说我们的官府在哪呢，就找了一下就找到了这个衙门嘛，县衙门。那么就找到这个县衙门，门呢是关的，里面没有人来迎接。那么这几个人就推开这个县衙的这个衙门就要进去了，哎，没想到这个时候里面一群老虎冲出来了，巨大的老虎上来就有五个这个随从呢就给老虎趴在地上就咬死了，这个有两个军士呢拼了死命就保着这个知县就出来， 这样才救了他一命。那这个呢，可不是我编的，这是记载《荣昌县志》十九卷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个就知道四川呢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明清交际的时候四川的这个野生的状况，新旧政权交替，战乱不断。这个李自成的大西，还有这个满族人的大清，还有南明，年年都在四川厮杀。特别是张献忠这个所谓大西军，他来了屠四川，人口骤减。所以呢，四川被张献忠杀人呢，杀了大概685万人。那么到了清朝初年呢，就剩下50万人。你看他杀了685万，只剩下50万人。那整个四川这么大一个省啊，四川省的土地占中国土地的6%，有这么一块土地就没有人，所以老虎呢就成患了。就这么一个事情，那并且老虎呢多得不得了啊。等下我会讲这个虎患有多厉害的。当然呢，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大家经常讲的问题，就是张献忠啊这个灭川。那这件事情呢我也知道，但是我就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个为什么张献忠要杀人，并且是怎么杀法，这个不知道。那个685万人，到了清初四川人口只剩50万，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清朝政府呢想办法就搞了这个湖广填川，就从两湖，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因为人口多嘛，让他们到四川，叫插地就是你的。那所以来的人呢，只要到达了四川，建所有的地，你插一个竹签，这就是你的地，这就引诱。所以有很多人呢很费劲来四川啊。那个所以大家觉得四川非常的这个悲惨啊。这个我们说张献忠杀的人多得不得了，有些呢就是被张献忠杀的，还有些人呢可能死于疾病，可能死于饥荒，又互相残杀，有些是饿死等等的。四川呢就没什么人了。就今天呢就讲讲这个这个两湖填川的这件事情啊。那个张献忠去四川呢是崇祯17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1644年，他进入四川就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做大西，年号叫大顺，所以大西大顺呢都是张献忠的。他们在那个大西政权的初期呢，他好像呢是个农民解放军进了四川，他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那个有两个外国的传教士啊，一个叫李类斯，一个叫安文斯，这两个都是外国人名字。这个李类斯呢叫 Buglio 啊，Lodovico Buglio 是意大利人的名字，安文斯呢叫 Gabriel de Magalhães。这两个人呢，他们都写了这个回忆录啊。我现在看见的就是这个 Lodovico 和 Gabriel 他们写的回忆录。他们呢，因为当时在四川传教，那么张献忠刚进四川的时候呢，他还表现得非常的慷慨，很公正，所以收买了不少的人心。那么当时有很多四川的老百姓啊，很多四川的官吏啊，都愿意跟随他。那么但是四川各地呢，还是有很多的力量是支持明朝的。你们这群这个张献忠、李自成，你们这把这个明朝推翻了，这个很多老百姓不愿意。所以呢，张献忠呢就决定的就不慷慨了，就把报复就是杀人了。那个当时这个张献忠的宰相啊，大西的宰相叫汪兆麟，这个是坏人呐、啊。这个人呢就跟张献忠说，那这些人呢都是坏人，署名彪悍啊，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不是你的人啊，所以就杀了。这个是在1645年7月份，这个汪兆麟跟张献忠讲的，说这些人呢是根本好不了的，你就杀了就算了。所以呢，张献忠呢就下令呢，就在成都开始屠城，先杀男的，后呢杀女的，女的呢就懒得杀了，把你带到河边让你投江去死。这个成都是个大城市，结果他在这个地方就滥杀，就是全部要杀光。这一下呢就杀了大概几百万人，实际数字其实不知道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两个传教士，就今天讲的这个 Lodovico 和 Gabriel， 他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坏人的，知道残忍性，但是呢消息传不出去。张献忠后来是不放心啊，因为四川还有很多这个文人呢、啊、不住在成都啊，他就搞了一个公告说要特科，也就是说我要招这个招人啊，有这个来大家来报科举考试，来成都考试。那大家也不知道他杀人了，那呢很多四川四乡的这个乡绅啊、士子啊、医生啊、这个僧道啊等等这些人呢都流亡到成都，那么就准备呢来他这个特科。因为他说了我这个大西啊，这个大顺王朝是需要用人的，你们来就行了。所以呢这个四川各地人听说要朝廷要用人呢，都流到成都，来了成都抓住全部杀了，这又杀了几万人。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杀人呢就无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讲是怎么开始啊这个张献忠想到要杀人的。这个事情的起源呢就出在他的那个宰相，就是汪兆龄啊。这个1645年的七月份，有一天汪兆龄呢就跟这个张献忠就讲，他说啊，皇上你说话刚才讲的话我觉得有些偏颇，这个不能容这个川民啊，四川地险啊，地势非常险峻，民风彪悍，你呢进入四川呢还没有到两年，44年来的，现在是1645年，你没有建立起恩德和威信，如果这个时候你离开四川而去，当地肯定会伺机作乱。他说呢他们北方会占据了这个剑阁，在东呢控制这个瞿塘峡，这个四川兵啊向来都是骁勇善战，如果你再想收复呢就困难重重，依我的所见，他说一城愚见，不如将城中的百姓无论良贱老幼全部杀光，待残冬过后以后，就冬天过了以后，再命四路内四路外四路的将军，大家呢各自带兵分东西南北四路，将所有这个成都周边的这个各府州县的老百姓全杀光，房屋全部烧了，再派兵呢前往各山乡，到乡里呢不分昼夜日夜屠杀，设立讲阁啊，这个就是说杀了人就可以讲，用什么算呢？拿手，如果你杀了人就砍一双手来，一双手就算杀一个人，那么就算多少，那个还有价的，如果杀了男的手有200双，就叫做把种官员升一级，如果杀了女子400双手呢，也就是升一级，幼童不算啊。那个这个张献忠呢听了这句话，这个其实是恶毒的不得了的一个计划，这个汪兆龄说的。张献忠听了以后呢他说哎呀太妙了，爱卿真乃忠臣妙计，然后呢就马上就命令他的八路将领内四路外四路率兵进城，把整个成都城的老百姓全部抓了，抓到南门杀了以后就投入江里面，然后呢又到那个是9月15，这个阴历啊，10月份，月亮很明，那么他就到每一家去，全城去搜捕，所有的男女老幼全部两个人绑一个，押到南门外的江边，到一个杀一个。15号申时开始，一直杀到17号，江水全部染红了，这个城里面就全部这个完了。那个搞得河道都堵塞，全部是尸体啊，就把这个成都的河都堵了。那个大家说这个不得了，几百万人的尸体啊，这个并且呢还将老幼妇孺赶出城，那每个贼兵押几百个妇女到江边要他跳下去啊，哭号之声啊数十里外都可以闻，这就是当时张献忠屠城的情况。那么他跟着呢他觉得还不放心，这个1646年的正月，张献忠的这个丞相又跟他说了，你现在大西军里面有很多士兵是四川兵，你现在把四川人都杀了，我们这个军队里的四川兵他不有反贼吗？所以呢他就命令14岁以下的全部杀尽，然后呢最后呢又派他的张献忠手下的兵把所有的手下的四川兵全杀了。那么这样杀了以后呢， 这个又杀了这个几十万人，就是他的入了川以后，张献忠入川以后招了很多四川兵在他军队里面，现在呢就命令凡是四川兵连他的家属全部杀光，这个不得了啊。所以张献忠的这个虐杀简直是可怕的。这个还没搞完呢，他然后呢开始了，到了1646年的正月16号，他就命令四个将领带20万军队吩咐成都府的36个州和县3个月要杀完。所以这些兵呢昼夜兼程啊，每一天杀4到5个城镇，多的杀到7、8个，全部杀的一个都不留，每户都杀，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大一点城市几万。杀完以后就派兵进山去搜查，所过之处呢人烟断绝，河流断流，全部杀光。然后到五月份，这四个这个当官的这个张可望、张文秀、张定国、张能奇，这个回来了就报杀了多少人，这个数字我就不讲了，他们都夸大，每个人说我杀了5000万，哪有啊，整个四川就几百万人，反正杀人无数了。杀完以后呢把东西呢全部都烧毁。那个张献忠呢就想办法呢要把所有的这个四川人杀的一个都不净，老百姓就死得不得了了。那么明朝的军队呢这个时候还有余部啊，张献忠闹明朝呢这个南明还有军队啊，明朝的总兵叫曾英，他呢居然又打到了成都，张献忠呢就把城市把成都城就放火烧了，所以呢把这个他的王府啊这个完全用油倒在上面烧了，所以人也都死光了，人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呢并且杀人呢杀得非常厉害，他的走的路上啊他又跑到重庆，他从成都跑到重庆，跑到重庆呢又杀人，他说这些还是四川人，在重庆呢他在跑的路上又杀了重庆30余万人。当时有些人呢在这个招屋上面有这个大明大顺这个字样，只要有一家有大明那就连坐10户人家，那比方说你的明这个上面有大明，大家知道明朝这个都还没有亡嘛，那个时候崇祯刚死啊，那么这个明朝当然有些旧的招牌上面写了大明，这老百姓也不知道，哎，他只要看见有大明两个字，这一户和旁边的10户全部都杀光，所以反正呢就见人就杀，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流寇啊。那个我们说四川人死的这么多，他的大规模的灭绝就是被这个张献忠，当然呢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清军杀了很多人，这个清朝要打过来的时候清朝进城也杀，所以四川最后杀的剩50万人，就是这样，那个整个就一塌糊涂了。我们看看明末的有一个人写的叫刘贼张献忠祸俗记，里面就说他杀完人以后呢，这个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白骨堆积如山，方圆千里不见人烟，所以就有我刚才说的老虎吃人的这个事情了，那个这个真是非常的惨啊。那个所以呢成都都空了，那个有些人呢没东西吃，这人吃人呢，这个四川到那个时候1647年，那个就顺治4年，这个没有办法了，大家都只能吃人了，所以这个乱七八糟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看看这个西方传教士有一本书叫做《圣教入川记》，就说张献忠呢他本身性情就是暴力，他每天都要杀人。这个大西的官员，这个本来有900人，就他的朝廷的人有900人，他自己的人，他离开成都的时候呢就被给他杀了200，就剩下700人，这700人还是他的人呢，是帮着照顾他，到他临死的时候张献忠呢这个手边的人呢只有25个人，全给他杀光了，就非常残暴。这是外国传教士记的，他说令人骇闻啊，他杀人杀得不得了。 那么他呢，这个没有什么目的，就是说觉得看你不顺眼，那么就杀人，并且呢，这个见到外国人呢也杀。这个外国人的这个圣教入川记呢，就说呢，这个来杀人的人呢，张献忠的被打败以后来的是清兵，清兵也杀人。这个清兵呢见到两个外国人，这两个外国人呢会讲中文，就跟他讲呢，我不是这个四川人，我呢是来传教，我们是西人啊，我没有带武器，你不要伤害我们。这个讲满洲的话的人呢，他不懂汉语，大家知道这时候清兵啊都是关外来的，结果呢用剑去刺这个传教士的头啊，又伤了他的臂。这个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官兵跟这个张献忠呢是一样的坏，所以这样呢搞到最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四川没人了。四川在那个明末清初的时候，他处了几个祸啊，一个就是瘟疫呢，当时各种各样的病了，瘟疫流行了，有大头针，这个大头头的大的还像斗一样，有马眼瘟疫，眼睛凸出来，还有呢这个小腿肿得像马蹄一样，这个各种各样的病了，所以呢瘟疫起啊，这个人呢就马上会这个丧命。那个但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虎患，就老虎闹灾，这个鼠乱，就欧阳直写的，就是四川的乱叫鼠乱，里面知道了，他说四川呢、啊、就是蜀中太平期呢从来没有过虎患，这老虎都躲在山里怕人嘛。自从张献忠起兵以后的三年到四年之间，这个四川遍地都是虎，一群呢是一二十只或者七八只结队，越墙越屋啊，翻过墙上房子，渡水登船，会游泳啊，爬到船上来，爬楼阁，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呢过去没发生，令人难以置信。那么由于常年的战乱，这个城市里面呢都是杂草树木疯长成林，就有很多虎豹，他说太可怕了，窜上屋顶，翻越城楼而下，他一跳到人，攻击的人必定重伤，人呢咬死以后呢，他弃之，他吃不尽嘛，杀的人太多，白天呢就进入城镇，所以呢躲在城里面幸存的几十户老百姓，每天都有人被虎伤害，有些地方呢甚至几天之内全县的人都被老虎伤害了，咬人呐、啊。这个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的地方官员向这个朝廷奏报说，顺庆府核查人口呢现在已经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了，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逐步恢复民生，他说无奈连年以来城市沦为荒野，村庄变成丛林，这个老虎呢成群滋生，肆意咬人。根据我的、哦、这是真实啊，南充府，就南充这个地方，他的知府这个黄孟卜上报，他原来登记在册的人口呢506个人，你看在这500个人住在这个县城里面，他说呢过了一个月有228个人被老虎咬死了，506个人就咬死了，有55个人病亡了，现存呢只有223个人。所以呢这个知县呢黄孟卜呢觉得人不够，他就到外面去招人，招了74个人，里面74个人在老南充来当来这个县城住，结果这74个来到的人呢有42个人呢遭到老虎的伤害，现在呢就只剩下32个人。这不得了啊，这地方人都没法活了。所以我今天给讲这个田川呢其实有个大的问题，老虎不得了。我再看另外一个叫蜀难序略啊，这个作者叫做沈寻卫，1651年写的，都是1640年张献忠入川嘛，到1651年，这个一加起来就6年，他就写的书，他说川南虎豹大肆伤害老百姓，几乎每一天都有惨剧，我听说四川东部和川南地区更加严重，从顺治5年开始就是这样，百姓几十家挤在一起住在高楼， 外围呢装非常坚固的木栅栏，但是老虎还是能够闯入，有的从屋顶穿城而下，见人咬，咬到死才方休，它还不吃人肉。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如果住在这个高楼上要去打点水，大家呢要拿着武器点火打鼓外出，就这样都难免的遭遇死伤。所以呢，有些州和县上报说人已经被食的情况，那些逃过了张献忠的这个战乱，还逃过了饥荒瘟疫的人呢，最后难逃虎口。这个我在中国历史上很少见到人祸和这个兽祸有这么厉害啊，那这个不得了。乾隆的富顺县志，这是四川的另外一个县，卷五说，清朝初年多年人烟断绝，老虎繁殖异法猖獗，昼夜成群游荡于城郊村落，不见一个人敢驱赶，老虎胆子越来越壮，见人就扑，甚至破墙入户，人呢无力抵挡，幸存的百姓多死于虎口。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啊，其中讲到了四川有一个县啊，叫綦江县。綦江县卷十也说，綦江虎群白天出没，这个他下到城楼呢，就看现存还有多少人。人呢，这个有5个人7个人成群拿着武器，他老虎一样冲过来。这个五个人到七个人这么一队走出去呢，他肯定走一段，有一个人就被老虎就咬了。所以这个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啊？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虎害呀、啊，这个真正是结果呢是人祸啊，清军张献忠这乱七八糟。所以现在我凡是看见有人说这个张献忠李自成是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是革命的英雄，我这个极为不认同，因为这是祸害中华民族的这个千古罪人呐、啊，不是什么好人啊。好的，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明天再聊。